Hello， 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啊、很感恩哈。今天呢，是我们2019年的第二次的主日正道。那我们还记得上个礼拜全年的第一次主日正道，牧师的主题是什么吗？不会都忘了吧？向着标杆直跑，对不对？通常呢，第一次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归为意象篇，那意象篇后面应该就有应用篇，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想说，那我们有了意象了，有了方向了，我们要怎么样来应用呢？那所以我们来看今天今天是下个礼拜我们今年的主题哈，今年的教会的主题就是生命建造，所以生命建造的旅程今年已经开始了。那我们上个礼拜呢，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归零，我们忘记背后，我们努力面前。我们新的一年，我们也领受了神给我们新的意象跟新的盼望。所以，那我们如何可以让自己的生命能够被建造、更新、改变跟突破，能够完成神给我们的标杆呢？然后我们来看，当我在预备今天的信息的时候，我们改变生命的大能嘛。首先我要知道什么是生命，所以我就来思想什么是生命。我们从前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得着救恩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都是在罪的捆绑跟辖制当中的，所以我们没有出路，我们很多时候是没有盼望的。可是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在加拉太书的2:20里面讲到，借着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所以如今我们这信的人，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如今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的生命，不再是过去的生命，乃是基督耶稣自己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呢，我们是带着基督耶稣的大能的，我们因他而成为神的儿女，而可以得享父神一切的丰富。所以在基督里，我们恢复了荣耀的身份，是造天地万物、掌管万有的父神的儿女。我们要一起来思想自己对这个荣耀的身份的体会有多真切呢？我们真的相信我们里面是神的儿女，是掌管万有的神的儿女，这样一个荣耀的身份。我们活出了这个荣耀身份所本该有的生命样式吗？我们对神的大能的认识跟体验，我们有多少呢？我们如何可以领受神的大能来改变生命呢？那今天的信息，我们就一起来省察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要知道我们在神里面的那个身份是什么，我们有什么，我们更深的认识神，更深的认识自己，也同心领受神的大能，来预备来奔跑我们今年的路程，来经历生命的改变，直奔标杆。好，接下来让我们来一起先来领受神的话，请翻到以弗所书1:15-23，大家也可以看大屏幕，请大家让我们大家一起起立，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用恭敬的心来同声同心来读这段经文，中英文都可以，我们一起请。
因此我们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好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有何等浩大，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好，让我们一起来低头，闭上我们的眼睛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荣耀的父神，我感谢你借着主耶稣基督成就那极大的恩典救赎，使我们得以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将一切颂赞和荣耀都要归给你。求你按着使徒保罗为众圣徒的祷告，成就在1503宣教网络所有的弟兄姐妹的身上，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你，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真认识我们在基督里神儿女的身份，可以从父神那里领受的恩召、基业、能力是何等大的指望和丰盛、荣耀和浩大。求圣灵感动充满我们，你的众儿女们再次以敬畏的心要渴望领受你真理的亮光和在基督里的大能。求主圣灵也引导孩子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高某孩子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带着你的能力，让主的道能够进入到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灵深处，发出那改变生命大能的果效。以上的祷告祈求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大家请坐。好，这是一段使徒保罗为当时以弗所教会、以弗所城的众圣徒们来祷告的话，同时他也是对我们今天的每一位来说话。那先让我们回到以弗所的那个年代里面，让我们了解一下一些的背景。我们去到保罗时代的以弗所，我们认识在那里的圣徒们的经历。那以弗所城呢，大家来看这个地图，以弗所城呢是罗马帝国我们都知道当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是罗马帝国亚细亚省，亚细亚省也是罗马帝国非常大的一个省的省会，也是亚细亚甚至亚细亚以东各地区的一个最大的城市。他们我们的亚洲这个名称就是从亚细亚省而来的。那它的位置呢，就是位于爱琴海的以东，与大家在图上可以看到，在爱琴海的以东与希腊的雅典隔海相望的，像是爱琴海大门的两根门柱。那以弗所三面环山，山前有一片大陆，西面向海，形成了一个非常优良的港口。为什么港口在那个时代是这么的重要呢？因为那个时候呢是没有飞机火车的，所以呢除了陆路就是海路，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港湾，以弗所就成为了当时非常重要的商业跟贸易中心。以弗所在保罗在以弗所传道的时候，当地居民已经有22万的居民了，所以可见是何等繁荣的一个城市。那除了商业的发达以外呢，以弗所还有一个为当时世界上非常著名的一个事情，就是他们有一座当时被称之为世界七大奇观的建筑物，就是著名的雅典米女神庙。我们看图片的左手边是后来的人还原回来的。传说庙中的神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在《使徒行传》里面的19章跟20章都讲到很多关于以弗所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那里呢就成为了以弗所人祭拜的中心。他们拜偶像以及行邪术之风气是非常兴盛的。那整个庙呢是用大理石铸成，有高达56尺的大理石柱，127根，非常的辉煌。那城中制造女神银龛的生意是十分发达的，有很多的纪念品，也有家家户户都有那个 祭拜他的这个器具。那有成千上万人从各个地方、世界各地的来，因为信奉雅典米而经常要到以弗所来聚集，所以这个城市中有许多人是靠这个神庙、这个女神的这样的一个生意来维生的。那右边这个图呢，就是现在的这个雅典米神庙的遗址了，所以只剩下一根柱子，全部都已经没有了，毁灭了。那我们回到，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说，以弗所是保罗他宣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据点，那是保罗在宣教旅程中他居住最久的一个城市。保罗在第三次的旅行步道当中，在以弗所住了有三年之久。那在这三年当中呢，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可以看见他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他教导他们有关圣灵的真理，他使当地的人被圣灵充满。那一年三个月之久来劝化众人，他在一个大剧院，就是我们看见的左手边的这个大剧院，是当时他们一个可以容纳50,000人的一个剧场。这个是他们一个城市的中心，他们一个文化中心，常常在那边聚集的地方。他在这个大剧院的门口，右手边就是可以看见这个保罗在推拿奴学房，他所建立推拿奴学房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Bible College， 也是在那边讲道，所以其实是正对着他的剧院的。所以他每天在那边讲道传福音，然后呢在那个剧院聚集的人一出来，直接就可以把新人拉到去旁边，到他们的学房里面去传福音。所以因为来到那个剧院的人是就是成千上万的人，各地都聚集在那里，所以以至于因着这样子全亚细亚的居民都听到了福音的，他们的位置选得非常的好哈，所以而很多人就认罪悔改，接受了耶稣，使得那些偶像的商人的生意是大大的受到了打击。所以因此呢，里面有一个银匠叫迪米丢，他就聚集了同行，就在这个剧场当中来发动暴动，来压迫的保罗。所以这些反对保罗的人手段是非常恶毒的，好像猛兽一样的野蛮，在圣经里面的记载。可是呢，教会的信徒们，这些基督徒们，以弗所城的基督徒们，却是更是团结的合一。可想而知，在这样一个经过很多的一些的逼迫的当中的时候，保罗跟以弗所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建立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非常紧密的。所以后来当保罗他被下到监狱的时候，以弗所的弟兄姐妹们，他仍然持守的忠心。那保罗在监牢里面就写信，写了很多的监狱书信。我们在其他的其中一封信就是以弗所书，就是我们现在看的给以弗所的众圣徒。他提到，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也讲到，他提到听见他们信从主彼此相爱的事迹，他为此不住地感谢神，也常在祷告中常为他们来代求。接着保罗又在书信里面为着众圣徒们来祈求，坚固他们的心，说到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跟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这一群在基督里有忠心、有信心、顺从耶稣、彼此相爱的圣徒们，保罗为他们代求，真知道神。保罗是很直接的，通常他的话可以反过来读，真知道神，其实就是说会有这个可能这一群在神里面，在基督里面有忠心、有信心、顺从耶稣、彼此相爱的圣徒们，或许不太那么的真相信神、真知道神。所以回想我们今天的我们呢，我们今天也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很忠心、很顺服的耶稣，可是会不会我们也并不那么的真知道神？这是保罗接下来会继续的来对为众圣徒们来祷告。我们今天也来看这个部分。所以我们第一部分，我们来看真知道他、真知道神、求父神。第一个就是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跟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 第一个是赐人智慧跟启示的灵，其实就是我们的圣灵，圣灵就是赐人智慧跟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我们从刚才的背景上面可以得知到，以弗所教会的主要的信徒其实主要是外邦人，所以他们从前呢是拜偶像行邪术的，是受希腊多神文化影响的，所以他们追求享乐、钱财、社会地位、世界的成功，随己意而行。从前他们是从那个偶像、邪灵和世界的信念系统里面去那里得到知识，得到他们的一些方法、方式。可是后来他们接受了福音，归向主的时候，他们成为新造的人，被圣灵充满，并且得主所赐各样的属灵恩赐跟才干，为主大发热心的传福音，行各样的异能和善事，经历患难，被排挤迫害，在主里持守忠心，信从神，彼此相爱。然而对神的认知仍是有限的，甚至是偏差的，需要从父神而来的智慧跟启示的灵，我们所以就是圣灵，所以我们也需要他们，也我们从这个当中可以学到，我们是需要跟圣灵相连接，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神所赐的智慧跟启示的灵住在基督里，在圣灵的光照里，我们才可以真知道神。第二个，他讲到求父神要来照亮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要来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好，那使我们知道在他的里面是有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神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神向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里我们也看见照明我们眼睛之后呢，我们应该可以看见第一个是何等有指望的恩召。我们来思想神的恩召是什么。从保罗这段祷告之前的经文，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这个月都在读，我们读经经都在读以弗所书嘛，所以我们去看经文就可以知道，神早在创世之前就在基督耶稣里选召我们做他的儿女，并且使我们能够在他里面是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的，并且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是神费尽心思很用心的用他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接受这个救恩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是非常有盼望，是因为神是神，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神有办法让我们去领受他的恩典的。那指望是什么呢？指望就是 hope 盼望的意思，期待。那神对他的儿女的选召是有极大的盼望和期待的。那他用了诸般的智慧聪明赏给我们，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帮助我们可以领受他的恩召。那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想到我自己，右面那张图呢是我的女儿刚刚出生一个月的时候我们一起拍的。那我当我自己成为母亲之后呢，我开始对父神的心有更多的体会，什么是恩召，什么是神儿女的恩召，那个盼望那个期待是什么。那我们自己是有计划要有自己的孩子的，那在怀上孩子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呢，甚至还没有怀上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对他们有很多美好的期待跟美好的心意了，我们就已经开始为他们的到来出生来做准备，我们会想象将来他们之后出生了之后呢，我们的生活会怎么样呢，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呢，我们需要多少钱呢，我们会换多大的房子呢，换多大的车子呢，我们也会祷告为他们的一生来祷告，求神来对他们的心意是什么呢，他们的未来要怎么样能够行在神的心意当中呢，等等。而我们有的一切也很自然的就会传承给他们，就是都是他们的。那我们也可以毫不吝惜的给他们我们认为对他们是最好的，我们也不住的努力 不住地为他们祷告。他们出生了之后，我们要花尽很多的心思，废寝忘食都没有办法睡觉，可是我们都要照顾他们，都要教养他们。我们看了好多的书，用了很多的心关切他们的一举一动。我们希望能够陪伴，可以帮助他们能够走在一个正路当中，神的心里当中，可以活出一个有意义、有标杆、有目标的人生。可是我们的孩子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常常是不明白父母的心的。他不知道我们为他所做的一切的那个心意是他是什么。他可以感觉到我们的爱，可是尤其是在被管教的时候，我的孩子 Jonathan 老大今天4岁，然后呢，这段时间呢，他常常会发现一个状况，就是被我们管教的时候，他做的不对的时候，他会跟我说，他会很生气的说，我不喜欢妈咪，我喜欢爸爸。可是呢，去找爸爸，爸爸也管教他的时候，他会说，我不喜欢爸爸，我喜欢妈咪。所以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心，他当我们管教他的时候，他可能还会不高兴。然后我相信我们自己也做过儿女，我们自己做儿女的时候也有让我们的父母很头痛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不明白父母的心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呢也会有对孩子感觉到失望，为什么你不明白呢，甚至很难过的时候。可是父母的心却总是对孩子充满那个期盼跟美好的一个期待的美好的心意的。所以不完全的我们尚且如此，何况爱我们的天父呢，爱我们的天父呢，并且我们的父是掌管万有那荣耀的父神的，在他里面是有全备的智慧跟能力的，所以他对我们的盼望跟期待是何等的伟大。只要我们是与他连结的，我们不离开他，我们跟从他，他在我们身上的美好计划跟心意是必要在基督里被成就的。好，然后我们来看第二点，继续神要求父神照亮的我们的眼睛之后，我们要看见在神里面有何等丰盛跟荣耀的基业。第二个是我们需要真知道父神在圣徒里面，就是我们所得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里原文的意思呢是什么什么的基，什么什么为基业，也就是我们是父神的基业，所以是我们是属神的，是分别为圣的，我们是神的基业，所以神看我们是何等丰盛荣耀的基业。我们要从神的眼光来看自己。从前我们不属于神的时候，我们一无所有，可是如今在基督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有合法的继承权，可以获得神一切的丰富。所以当我们有神一切丰富的这样的一个继承权，当然神看我们就是何等丰盛荣耀的基业了。所以那我们自己要怎么样去得知我们有呢，我们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丰盛荣耀的基业呢？我就想起我刚刚过去的圣诞节有发生的一个事情提醒了我。刚刚过去的圣诞节是12月25号，是我跟 Harvey 呢在一起9周年的纪念日。9周年的纪念日，因为这几年其实孩子很小，我们每天很忙，都没有特别的过纪念日。那其实我心是很期待的，可是不去想他就好了嘛。对呢，结果呢，这一次呢也很奇妙，这一次呢我就没有抱太大的期待的。可是晚上的时候，哈米就走到我的身边，在我的手上戴上了一个 iWatch， 就是这个，然后呢跟我说，这是给你的周年礼物，周年庆礼物。然后我看了看，对他说，啊，这不是2年前你就送给我的了吗？这不是，你怎么可以这样子重复使用呢？你这样太没有诚意了吧。然后他就说，老婆，2年前我送给你，可是你都没有再用，太浪费了啦。那我就跟他讲说，我说我觉得不好用啊，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用。哈米就说，这次呢我给你功能都 set 好了，对你很方便，你就我教你怎么用你就去用就是了。可是呢我心里就越想越难过，越想越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怎么那么有诚意呢，你都明明都常常已经好不容易你记得我们要给我过我们的周年庆，还要把2年前礼物拿出来送我。越想就越觉得 你怎么一点都没有爱我，你根本就不爱我，就到最后是这样子的。然后我就心里完全没有去想他的用心然后怎样。过了几天之后呢，我就跟我们一起跟牧师师母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在他们面前告状，我就说哈米你看这么不用心的对我。谁知我们的牧师的回应是什么呢？你这是不知道有宝贝在那个瓦器里。对，这句话的缘由是来自于圣经里面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这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自己。然后圣经也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跟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意念跟主意都能辨明。所以就在那一瞬间，我感觉神的话就刺进了我的心，对我说话，说原来哈维不是不爱我，是我不知道我已经拥有了什么了，他早就已经给我了，我甚至已经拥有了，可是却都没有拿出来发挥功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要来常常思想，我们在基督里因着儿女的名分，我们已经有那何等丰盛荣耀的基业，要为我们来效力。圣灵呢，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会引导我们去如何支取使用的。所以请记得提醒自己，我们里面是有那何等丰盛荣耀的基业的。好，第三个呢，接下来就是求父神照亮眼睛，心中眼睛之后会知道什么呢？就是何等浩大的能力。保罗的祷告，他使众圣徒知道神在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在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我们对神浩大的能力认识到底有多大呢？因为已经超乎我们的想象了，超乎我们有限的认知了，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那智慧跟启示的灵，我们需要心中的眼睛被打开，我们才能真知道神，真知道在神里面我们的恩召有何等指望，我们的基业有何等丰盛，我们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我们再继续看，保罗也知道以弗所的众圣徒们跟我们一样都不太明白这个浩大的能力到底有多大，所以他又花了几句话来解释这个到底有多大。第二点就是在基督里的这个大能，第一个部分就是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基督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的权势，是我们基督徒常常非常熟悉的这样的一个宣告的话语，我们常常也在唱着诗歌。可是请问大家，我们有见过死人复活吗？没有，我也没有见过。所以对我来讲，我一直很难想象什么是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什么是胜过死亡的这样的一个诠释。所以直到我自己去面对我自己亲人的死亡，我第一次真实的去面对死亡的时候我才比较有一点的体会。前年我最疼爱我的外婆，从小照顾我大的外婆过世，我才对这个生命跟死亡有更真切的体会。死亡是如此的无法抗拒，我们的人的身体就是会衰残的，生老病死是每个人我们生命必经的旅程。所以那个时候外婆生病，可是没有人知道她离开的时间，而且她当时的状况听起来还不错，就是只是知道她要生病了。可是当时神感动我们，马上就从雪梨要启程回到中国，我们要传福音给她，然后。我们就连夜，当我知道他生病的时候，我们就连夜就飞回去，然后就为他施洗，然后很奇妙的一个带领他信主的一个过程。隔天呢，他就进入了一个当我们为他施洗之后，信主之后，第二天他就进入一个神志不清的一个状况。他连我妈妈，就是他的孩子们，他都已经不认得了。那就再过两个礼拜，他就离世了，就回天家了。所以在短短的一个月内，我们陪伴他走完了最后的旅程，神的奇妙带领实在是让我们非常的感到神真的很爱我们，也很爱我的家人。 然后可是在后来的日子里面，我和妈妈的心中其实对外婆的思念，那个长久的思念，那个厚重的思念当中，有时是很难体会到在耶稣里，在基督里那永恒复活的盼望。我不太确定说我的外婆真的在跟耶稣在一起了吗？她在未来有一天在永恒当中是会跟我们相聚，可以跟我们能够一起同复活，跟耶稣同复活，我很难想象跟体会在那样的一个思念当中。所以后来呢，妈妈来到澳洲，她也参加我们教会亿万的营会的时候，那一次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因为收到的那个经文就是当时我们带领外婆信主的唯一她知道，唯一她懂，她听见，她领受的那一段经文，就是诗篇23篇。所以当时我们得了很大的安慰，我们的心有了更深的确据，那是圣灵放在我们的里面的确据。外婆在主耶稣那里，我们有一天会再见的，我们会在基督里同复活的。而父神呢，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胜过死亡的权势，胜过罪的咒诅，能够带下永生的盼望。这个呢，坐在基督耶稣里的大能，如今也在我们这信的人的里面。这是何等大的能力和盼望！所以得胜，我们已经因着耶稣的复活，因着耶稣复活，我们才在这里嘛，我们才是基督徒嘛，所以我们可以得胜。得胜不是一个事件，乃是我们一个除了不仅是一个事件而已，而是我们应该是一个活出得胜的一个生命的状态。我们生命的样式就是一个得胜的生命，所以在我们的里面有基督耶稣复活的大能，所以我们是可以凡事都得胜的。好，第二个呢是叫基督远超过一切。这段的经文里面是讲到远超过一切，父神叫基督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与父神一同统管万有。神赐给基督权柄，所以什么样的权柄呢？叫基督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这个权柄是超过一切属世的、属灵的、自然界的，超越时空的，是在永恒里的，是永不改变的。这是不是也是很难想象呢？也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然后呢，我就想到上个礼拜1月5号呢，有一个举世瞩目很厉害的大新闻，就是中国呢它发射了嫦娥4号登月，登到月球的背面去。在这个太空的领域在这样的一个发展当中，中国已经很厉害了，它是发展比较晚，起步比较晚，可是它却可以在只是仅仅的15年之后，就是中国把宇航员送到太空，就是世界送到太空15年之后呢，这个太空探测器在成功在月球背面登陆，这是人类太空探索史的首次。政府花了非常多的钱，巨额的资金，召集了最顶尖的科技人员，付上非常大的代价，才成就这样的壮举。这已经算是人类，可以说是人类的能力一个到极致的一个体现了。可是花这么大的力气呢，还只是让机器飞上月球的表面背面，拍些照片回来而已。那我们的神是什么呢？相比之下，我们的神是造天造地、掌管万有、荣耀的父神。诗篇8章2节里面讲到说，诗人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陈设的月亮星宿。神是用指头，他用手指头挥一挥就造天造地，然后月亮星宿是像神随手挥挥这样摆设上去的，是不是超级厉害？那并且他的大能是让基督从死里复活，将统管万有、超越一切的权柄赐给基督。在基督里的大能，这样子的一个能力，超乎万有的能力，在我们这信的人身上，你可以想象在我们里面有多厉害吗？在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有多厉害吗？可是我们肉眼的眼睛和我们天然人的认知实在是太有限了，所以真的是实在需要那个启示的灵跟智慧的灵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来真知道他。接下来我们来看还有呢，还有什么呢？ 保罗继续为众圣徒祷告，最后的话也是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保罗这里讲到教会，教会是什么呢？我们1503，我们这一群神的儿女聚集在一起，就是教会。父神将万有伏在基督的脚下，因着耶稣，教会做万有之首。换句话说，父神将怎样的能力赐给基督，教会也同样因着与基督的连结而得着在基督耶稣里的大能。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万有者所充满的。身体跟头是相连的，没有断嘛，不会断的嘛。所以我们在神的教会当中，我们是否看见1503，我们是否看见我们的教会，我们看见我们的教会是何等荣耀的身份，是基督做万有之首的教会。我们彼此互为肢体，做基督的身体。我们是否真知道并且有向神支取那极其浩大在基督里的大能，活出这样万有之首的生命样式，活出这样万有之首的盼望跟信心，我们能够带下这万有之首的生命影响力呢？讲到这里，我想请问一下大家，大家心中的眼睛有被稍微打开一些些吗？我们对在基督里极其浩大的能力有一点点的感觉吗？我们对神的认识有更深切一点吗？我们要来求圣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真知到他。那我们来了解到神的大能，那我们对我们的生命到底有怎么样的影响，我们怎么样来领受呢？这是最重要的。我们知道他很厉害很厉害，可是我们怎么样来真的去领受这个部分呢？我们来看第三个部分，我们要领受生命改变生命的大能。首先我自己呢，我想要在此先跟大家来分享我们这次预备信息我自己所经历到的这个改变生命的大能。我现在在这里大大的感谢神，是因为非常感恩我可以有机会可以来讲到。其实过程预备的过程是很不容易的，而且我自己才刚开始操练不久，我实在感觉到自己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可是就在这个预备的过程当中，我自己先被神来服侍，我自己先来领受这样的一个大能，所以服侍神实在是非常极大的恩典。过程是这样子的，这段经文其实我自己是很喜欢的，祷告的时候也常常来宣告。可是呢，当我一个字一个一字一句来研读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怎么感觉这个经文我越来越读不懂呢？什么是神的大能呢？什么是照明我心中的眼睛呢？我心中的眼睛又是什么呢？什么是真知道他呢？要到哪个程度才算是真的知道呢？就是越想你越想不明白，越想越感觉到里面的深意的丰是有很大的一个丰富在里面，可是丰富到我完全抓不到具体是什么。所以然后呢，我就只能昼夜思想，我就只能去找神的话，找资料，祷告研经，把我过去的所有的改变生命生命改变的见证都把它整理一遍。可是很多很多的想法都到我的脑子里面，然后眼看讲到的日期越来越近了，可是呢我还是没有清楚的思绪，然后最麻烦是没有什么感动，就开始压力越来越大。我说神啊怎么办呢？然后呢，这段经文其实是跟主题是牧者讲到分享率非常高的一个信息，我其实很容易就可以在网上找到很多的讲章。可是我跟神说，我看了之后别人的讲到别人的感动，我自己没有感动，我讲不出来。所以我说我太不真实了，太虚了，所以你还是求你让我自己去经历，自己去体会，让我自己有感觉，我才知道怎么去讲，我才可以去分享。我说主啊，求你让我真知道你吧，开我的眼睛吧。那就在我已经身心灵非常疲惫的时候呢，我最棒的属灵伙伴 Harvey 就出现了。他就问我，你到底在弄不明白什么呢？你为什么压力这么大呢？我就问他，你懂吗？你知不知道你怎么样去理解神的大能呢？这段经文这么浩大的能力到底是怎么呢？你可以体会吗？他就很淡定的这样对我说，有啊，很简单，神就会让你明白啊，你想那么多干嘛呢？神会让你明白的。 并且你要有信心，你信这是神说的就可以了，他一定成就的，因为他的本性就是如此。那一瞬间，我仿佛一道大光照亮我心中的眼睛，然后我就察觉到，我不应该用我很有限的一个小脑袋去很努力很拼命的去想明白字句的意义是什么，因为它本来就是超乎我有限的认知嘛。所以神的话本来就是这样的丰富，超乎我的理解，我应该是对神有信心，我应该是凭信心去领受神的话，相信他有办法让我感受经历到他的大能，相信神会按他所说的成就。所以我的心呢就豁然开朗，我的压力就卸了一半了。所以当我在继续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啊，我就开始不断地用我的方言祷告，用灵歌，用敬拜，因为不要用我的理智嘛，所以我要把我的理智放掉，把我的脑袋放掉，来帮助自己，用灵歌敬拜，然后祷告，然后呢来帮助我自己放下我的想法，用信心去领受。然后我开始察觉到我自己的改变，很特别。我自己个人认识我熟悉我的都知道，我很显著的特质，好听的时候好优点就是情感很丰富，感觉很细腻，所以呢我对身边的人事物都会很有感觉，所以我可以很察觉到别人的感受。可是呢我感觉好的时候我就会很开心很好，可是如果感觉不好的时候就很麻烦，就会像掉到坑里一样爬不起来，然后非常的煎熬，而且我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感受，很多很多负面的感觉。可是这也成为我跟哈比之间关系，哈比是我的先生，有些可能弟兄姐妹不知道，讲了那么久，他是我老公这样。对，那我们的关系常常会起很大冲突的一点，所以我常常期待他能够体会我的感受，可以帮助我，可以很爱他，很爱我，在各样的事情都已经很包容我，支持我，行动上都帮助我。可他恰恰是非常理性，是没有感觉的，所以呢他完全没有办法理解我的感受，我的心情。通常平常就是人在心不在了，我说我陪你，可是人在心不在的。可是这却是我一直对他最大的期待，所以我头脑知道我需要仰望神，只有神是我最大的满足，但我感觉自己做不到，我强迫自己不要对他有期待，我不要埋怨，结果就是我的心更感觉孤单了。因为长期以往我都不敢对他有期待嘛，所以对他的期待落空的时候，渐渐就生出很多的失望、苦读，很多的怒气，甚至失去盼望，争吵了太多次都没有结果。我想很多夫妻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对，那直到后来我就尽量不要对我跟他之间的关系有感觉，因为这样子就安全了。可是结果发现我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疏离的，我感觉不到他的爱。可是就在我这次不断的祷告默想经文，来操练用信心来领受神的大能的时候，我在基督里神儿女的荣耀身份，我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我有何等丰盛荣耀的基业，有何等浩大的能力，那是父神坐在我里面的，坐在基督耶稣的大能在我的里面。我要认识神的，神必帮助我的，神必会按着他所说的成就的。我就开始感觉到我里面的力量，心里的力量开始刚强起来，神的大能似乎就在我的里面来栽种。我开始看见我自己过去自怜，我在因着这样的一个苦读，这样的一个负面的感受当中，我有就生出了那属灵是刚硬的心，我的小信，我没有相信神在我的夫妻关系当中掌权的，我不相信神能够改变的。我的血气，我的属肉体的血气，我在情绪当中发泄出来的话语是和态度是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伤害了爱我的那个丈夫和我的孩子的。所以我发现很奇妙，当我开始认罪的时候呢，我认罪悔改，我求主赦免我，然后开始就感觉到从前笼罩在我们关系当中的那个孤单的感觉慢慢就离我而去了。我开始发现我自己看他的眼光开始不一样了，我开始看他觉得越来越帅了，很奇怪哦。对，我开始感觉到他对我的爱，我开始欣赏他，我想要靠近他，我开始察觉他对我所做的一切，我回想起过去他对我的忍耐包容，对神的信心，对这个家庭的委身，对我们的关系的委身，他用行动来扶持我， 我就好感恩我们的连结开始恢复，我开始在这段关系中感受到幸福跟喜悦，我感觉到我们的心开始相连，他坐在我旁边，我不会再觉得他人在心不在，我不会再期待他要对我说什么，可是我也可以开始更自由地向他表达爱的行动。以前我就是忍忍住就不错了，还要我对你好，这是很难的，可是我开始可以对他好了。然后我就对他说，奇怪哈维，我觉得你这段时间改变了，我觉得你更爱我了。他又很淡定地跟我说，我没有改变啊，我对你的爱过去现在将来都一样的。对，所以是你改变了。所以我细细想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跟我说，哦，应该是你准备讲到的关系吧，我就跟你说那个神的话很厉害的啦。所以真的是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这实在是神改变生命的大能，当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所以呢，我们总结一下我整个的过程，跟大家可以拿回家可以用的有几个点，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所领受到的东西。我回看我自己经历到的旅程，我经历到圣灵跟启示的灵的帮助，所以要帮助我要透过来操练灵里的祷告敬拜方言灵歌，这就是很重要的操练，要与主来连结，因为神的话，神的那个奥秘超乎我们的想象，超乎我们的理解，所以我们要更多在灵里来与他的连结，来思想他的话，不然你读圣经，不然你去看神的东西，你会觉得读不懂，或者是变成，要不然就变成律法，你以为你读懂了其实更麻烦，其实你就会行在一个律法，或者是行在自以为的一个方式当中，这似乎走不到一个出路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圣灵里面与神连接。那我们思想神的话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那个真理的根基非常非常的重要，它是活泼的，是带有能力的。对，所以呢我们要思想它，所以我们要常读神的话，我们才可以认识神。所以用信心，然后呢用信心来完全领受神的话，我们要宣告神的话，神也使用肢体，这次是我的伙伴，我的最神量给我的那个肢体，最棒的肢体是我的配偶。可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的肢体当中，请你好好看重，通常神把那个人放在我们当中，就是跟我们很不一样的，他才会告诉我们我们看不见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们把他钉死了之后呢，我们就得不到了。所以呢，不仅是我们的配偶，还有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是神量给我们的每一位互为肢体，是神有美好的心意的。所以当你觉得很不爽身边那个人的时候，请你好好祷告思想神，你为什么把他放在我当中，你的心意是什么，你到底要透过他来对我说什么。所以神使用哈维来在基督里的肢体来对我说话，提醒我，帮助我，那我要来顺服，我要有一颗愿意接受的心。以前的话我应该早就爆了，我应该就把骂回去了，可这次我居然没有，真是感谢神，是因为神的话。所以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也学习察觉神在凡事中有他的美意跟旨意的。我们要重新悔改，我们要常常要在神的悔改当中，因为悔改这是哈比常常提醒我一个万能药，我每次走不下去了，跟他的关系走不下去，他会告诉我说，你要认罪悔改，你要认罪悔改，因为悔改使我得医治，悔改使我们得自由，悔改使我们能够在神的里面眼睛被打开，那个蒙蔽帕子会被打开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那我们认识真实的自己，我们也承认自己的有限，我们也省察自己的生命，我们来悔改之后呢，我们要顺服，我们来行动，用行动来回应。所以让神的大能能够坐在我的生命当中，那感谢神，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生命的改变是在基督里，有何等大的盼望的。好，感谢主。那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2019年我们生命建造，我们这一年就启程了。那神到底，我们对神的期待是什么呢？我们对神自己的期待是什么呢？我们渴望突破吗？我们渴望成长吗？我们渴望经历神吗？我们渴望活出得胜的生命吗？我盼望今天神的话 神的大能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并且能够发出那实际的一个功效，我们能够回应他，能够让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让神的大能能够在我们的里面扎根。求主来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以致我们能够真知道他。我们要一起来同心同行，我们期待新的一年当中，神要在我们每一位的身上，我们都要有奇妙的大事要发生。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职场，我们的服事，我们的一切的一切，你都要活出那个万有之首的样式，我们都要活出那个得胜的生命的样式，以至于我们就是会可以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要归给神，以致我们能够真实的用我们的生命来去传福音，用生命来影响生命。